好，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哈。我想我们也都很期待新的一年的到来哈。那我也想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就是上帝祝福大家每个人生命可以更加成长，然后呢，可以在神里面天天的蒙神的恩典。那我不知道大家一般在新年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传统哈？我们中国人有很多新年的传统哈，不管可能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可能就会说，哎，我们去买东西，然后有时候要吃东西，然后一起大家吃个饭，然后呢，有的人可能有一些新年励志哈。那我觉得做中国人来说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哈，就是我们新年就要做新的事情哈，就比如说穿新衣服哈。所以我若干年前的时候，新年的时候讲了一篇道哈，是穿新衣哈，正好用到圣经当中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个经文哈。那我在想到说，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哈，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哈，就是我们要大扫除哈。到了新年的时候就要大扫除哈，大扫除的意思就是把那些旧的、脏的那些东西扫掉，然后呢，好像家里头干干净净的，可以迎接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一年的到来哈，可以有新的气象哈。所以呢，我在想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哈，就讲到说，哎，有大扫除哈，我就想到，哎，真的是有哈。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旧约当中历代志下29章和30章所记载的这个西西家清理圣殿这个经文哈。所以我也希望说，神借这个经文呢，来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家里头哈，需要常常的除旧迎新哈，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常常的除旧迎新哈。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起有一个祷告的时间，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分享。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一年对我们弟兄姐妹丰富的带领。主啊，也许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我们在灵里头，主啊，有很多对你的亏欠，但主啊，我们特别仰望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的恩典可以赐下，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灵里面可以重新复兴。主啊，真的是来跟随，主啊，真的就像我们新的一年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一样，主啊，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可以稳步的成熟。主啊，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也祝福孩子所分享的，主啊，对弟兄姐妹有益处。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在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一些历史的背景哈，因为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对这段历史不是特别了解哈。我们知道说这个统一的大卫王国哈，在经过所罗门之后呢，就分裂成两个王国哈。那在北边这个王国呢，叫以色列哈。那以色列呢，他其实是一个叛乱的人建立的哈，这个人叫耶罗波安哈，他背叛了这个大卫家哈，然后呢自己建立了北国哈。建立北国之后呢，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很担心的事情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些百姓都要去耶路撒冷去，每年都要去朝拜，然后每年都要去圣殿去敬拜神的话，那时间久的话，这些人会不会就是心就向着这个南国哈？所以呢，就背叛了北国哈。所以他很担心这点哈，所以呢，他就在北国的两个城市哈，一个叫伯特利，一个叫但哈，他建了两座金牛犊哈，然后就跟那个百姓说，哎，这就是你们的神哈，你们就来敬拜这位神哈。所以呢，从耶罗波安开始，北国所有的王哈，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拜金牛犊的这样的一个罪当中哈。而因为他们在这个属灵的罪当中呢，所以呢，他们整个的道德哈，我们如果看圣经就知道哈，在北国哈，那个民风哈，整个道德哈是非常的差哈，充满了罪恶哈。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北国的王哈，一代一代的轮替哈，大部分的都是通过篡位上台的哈，都是某一个臣仆然后篡了他主人的位哈，因为有耶罗波安的先例哈，所以。而且呢，他一旦篡位上台之后呢，就把之前的那个王的家族都灭掉了哈，所以非常的残忍哈。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说，北国的这些王哈，都是坏王哈，都是差评哈。那北国也因为这些罪的缘故哈，很快的堕落哈，就像直线一样，呼噜一下下去了哈。然后呢，也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呢，就被亚述给灭掉了哈。那在南边呢，就是南国哈，南国就叫犹大国哈。犹大国呢，它首都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哈，就是神的圣殿。而犹大国呢，它一直是大卫的后裔作王哈，这是因为上帝跟大卫立约啊，说他的后裔要作王哈。那所以呢，就是南国的这个王呢，就是蒙神保守哈，一直是大卫的后裔在作王哈。那大卫的后裔作王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南国的王呢，其实好坏参半哈。有一些的坏王哈，这些坏王呢，他追随北国的这个传统，或者甚至周围的一些外邦的人的习俗哈，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呢偏离了神的带领哈。可是呢， 过上一两代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中兴的这个好王哈，所以呢，这个好王呢又带领这个百姓呢回归上帝哈，所以南国的历史呢就好像一个螺旋下降哈，虽然整体也是在下降哈，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呢它会回来一下哈，所以呢比北国堕落的要慢哈，但仍然是犯罪离开神哈，所以呢虽然就是南国它比北国小，而且呢比北国要弱哈，但是它灭国的时间比北国晚哈，但是还是灭亡了哈，在公元500多年的时候就灭亡了哈。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段历史哈，在这段历史当中呢，我们今天呢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代的历史的，就是说南北国他们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位置哈，那他们周围呢其实有很多很强大的国家哈，南边呢就是埃及哈，然后这边过来的是亚门哈，然后北边呢是亚兰，然后呢再往北边呢就是亚述，然后后面就是巴比伦哈，所以。以色列虽然是个很小的国家哈，但是它周围是有很多的强敌哈，所以上帝常常借着这些的国家哈、强敌哈，要么就是来就是惩戒犯罪的以色列人哈，但也有时候呢，就是来彰显他的大能哈，让以色列人看到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车马、靠城墙哈，乃是靠耶和华神才能够得胜哈。所以呢，我交代完这些背景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哈，那这段圣经当中出现了一个主要的人物哈，就是西西家哈。这个人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哈，但是呢，西西家呢在圣经当中呢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哈。这里也讲到哈，他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哈。那圣经当中有两卷书哈，都是在描述以色列人的南北国的这个历史哈。那这一卷呢叫《历代志》哈，那在另外一卷是书叫《列王记》下呢，也同样讲到西西家哈，那个地方呢对他的评价更加的高哈。他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哈。所以说，西西家在我们也知道他附近周围其实还有不少别的好王的哈，可是呢，所有这些王呢，圣经上讲说都不及他哈。所以说，西西家是一个。在神眼里看来非常喜悦的一个人哈，那我们也知道他这个西西家的故事不仅出现在历代志，不仅出现在列王记哈，还出现在另外一本很重要的先知书哈，就是以赛亚书当中哈，所以有很多关于西西家的记载啊，所以如果大家对西西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西西家他做了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很特别哈，他讲到说元年正月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哈。所以呢，正好和很符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到了新年的时候哈，到正月的时候呢，西西家又打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他重新修理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地方重新修理呢，我们还以为是说，哎，这个耶和华的神的殿呢，就是有点破落了哈，他要去修理一下，把它修到更好看一点哈。其实不是的哈，如果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说，他其实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是充满了污秽之物哈。然后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些污秽的植物呢，从耶和华神的殿中挪去哈。而这个挪呢，挪了很久哈。他们从1月1号开始挪哈，一直挪到1月16号哈，也就挪了16天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污秽之物哈挪去哈。所以说问题就来了哈，那弟兄姐妹可能就问了哈，哎，这明明是神的殿哈，那怎么会有这些污秽之物呢？那如果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就要回到西西家的前一个王哈，就是他的爸爸哈。叫亚哈斯王哈，那这个经文我没有写在这个上面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看这个列王记下的28章哈，就是这个前一章哈。这个前一章就讲到他的爸爸亚哈斯王哈。亚哈斯王在位16年，在这16年当中呢，圣经讲说他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哈，所以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讲到说，他造巴利像哈。巴利就是当时他们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个民间的一个宗教哈，是掌管这种生育呀、农业呀，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都去敬拜这个巴利哈，所以呢，这个王他也敬拜巴利哈，而且呢，他讲到说他向外邦的神献祭烧香哈，所以他不拜耶和华哈，反而去拜这些外邦的神哈，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想说他甚至按照外邦人的习俗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哈，也就是说，在当时近东的文化当中，有一些的神明的崇拜，他们是要用自己的儿女作为祭物哈，献给神明的哈。所以说，这个是耶和华非常厌恶的哈，他特别强调说不能这么做哈。可是呢，西西家他不是西西家哈，亚哈斯王哈，亚哈斯王呢，他竟然因为去敬拜这些神的缘故呢，还按照这些外邦人的习俗哈，用火来焚烧他的儿女哈，献祭哈。所以呢，神就兴起这些外邦的这个我刚刚讲到哈，他亚兰哈，亚兰和以色列人结盟哈，然后一起来攻打 以色列人来攻打南国哈。攻打南国的时候呢，他就很着急哈，他怎么办呢？就想到一个办法，他说：“哎呀，我要去找比他们更强的一个国家去结盟哈。”想到哪个国家呢？就是亚述哈。所以呢，这个西西家这个亚哈斯呢，他就跑到亚述去送了很多礼物啊，说求求你来帮我哈，然后来这个打败这个亚兰人哈。那这个亚述王呢，他拿了他很多礼物呢，但他就迟迟不行动哈。所以圣经讲到什么呢？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这个亚哈斯王哈就非常着急哈，着急到一个程度呢，他就更加犯罪得罪神。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想到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亚兰人这么厉害哈，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神很厉害哈。所以呢，他说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让他打我哈。所以我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也要献祭于这个神哈，以至于他可以来帮助我哈。所以呢。他就当时呢，圣经讲到说，这个是在《历代列王记》的这个记载当中，他说哈，他说他把神殿的器具哈都聚在一起毁坏了哈，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哈，然后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哈，又在犹大各城建筑丘坛与别神烧香哈，以惹动耶和华神的怒气啊。也就是说，他开始想到说，他说哎呀，他说我这个老打败哈，这个亚兰人老来找我啊，他不想到说，其实这是我自己的罪哈，神借着亚兰人来提醒哈，来让他回归哈，反而他在这个时候更加犯罪哈，他去祭拜哈，去敬拜亚兰王的这个亚兰人的神哈，并且呢把他们的神像，把他们的这个祭坛放在了这个神的殿当中哈，然后呢。这个事情之后呢，然后呢，亚述王呢，可能就后来就出兵了哈。当然，可能也不因为不完全是因为他的祭物哈，不因为他的礼物哈，他给了他很多礼物哈，把神的殿都掏空了哈，所有的金银器皿都送给他了哈。但圣经讲说，其实亚述王不是并不是很在意哈，还因此还羞辱他哈。但是后来亚述王仍然出兵了哈，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他本身就想要灭掉这个亚兰哈，所以呢，亚述王还出兵了哈，最后就把亚兰呢就是给灭掉了哈，把那个亚兰的王哈利逊给杀掉了。杀掉之后呢，然后这个亚哈斯王就很高兴哈，他就跑到了这个亚兰的这个首都哈大马士革，去见这个亚述王哈，因为亚述王在那个地方打胜了以后在那边哈，所以他就跑到大马士革的首都去见他。见他的时候呢，圣经上又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就去这个亚兰人的这个殿里头去看哈，看的时候呢，他突然看到亚兰人的一个坛哈，哎，他突然觉得这个坛很好哈，所以呢，他就画了一幅画哈，把这个坛呢照他的样子画了一幅画，画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回到这个在这个犹大的他的一个祭司那边哈，他说我要建这么一个坛哈，把这个坛放在圣殿当中去敬拜我们的神哈，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哈，有可能因为这个坛长得很好看很雄伟，他一看哇，这个亚兰人的这个神坛果然不一样哈，所以他就造了这个坛哈，不知道哈，圣经上没有讲为什么，但是呢，他造了这么一个坛之后放在神的殿中。然后呢，圣经上还讲说，他后来又为了亚述王的缘故，把圣殿整个改造了，把圣殿的一些廊啊，本来安息日要用的一些廊啊什么的都拆掉了，把这个王能够去神的这个殿中的这个走廊也拆掉了，所以他把这个整个圣殿呢做了一个改造，也没有讲为什么，圣经只是讲说，他为了亚述王的缘故，把圣殿这么改造了，可是为什么这么改造呢？并不知道哈，为什么是为了亚述王的缘故哈？那有可能是因为他把这个神的殿可以造成更像亚述国的神殿哈，可能是为这个原因。也有可能原因是因为他怕这个亚述王呢，这个觉得他们去敬拜这个神哈，不高兴哈，所以他为了让亚述王高兴呢，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整个的殿呢，这个重新改变了格局哈。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知道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哈，就是。用亚兰人的这个坛的形象哈，造了一个新的坛放在神的殿中，并且呢，为了亚述王的缘故，把整个的圣殿改造，这些事情呢，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神的坛还有神的殿的样式，其实都是神所指示以色列人的哈，是有他的原因的哈。可是呢，他都改变了哈。所以说，我们到这个西西家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哈，这个神的殿都被这个亚哈斯王呢。一直作为一种异教崇拜的一个中心哈，所以呢，这里才讲到说其中有污秽之物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在回到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思想一下哈，就是当我们在这过去一年当中哈，我们有没有觉得带着一些的这个属灵的包袱哈？就像以西西家王一样，他进到圣殿当中的时候，这个圣殿它是有这个过去的这个亚哈斯王的一个包袱在里面哈。那我们有没有像 这个圣殿一样哈，我们带着一些的属灵的包袱哈，来到了2023年的年末哈，进入到2024年当中哈。圣经讲到说，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哈，所以说我们在回想2023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说我们的让神的殿受到一些亏损哈，甚至是有一些的偶像哈，在我们的心里头占据了神的殿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并不像亚哈斯王一样做的这么明目张胆哈，那么明显的好像完全离弃神哈。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慢慢的占据我们的心灵哈，以至于说一点点挪移帐篷哈，我们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心灵当中的一些的偶像哈，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了我们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哈，以至于把神的位置给挪掉了哈。有很多的可能性哈，我们也许像亚哈斯王一样哈，在一些很急难或者很困境当中哈，我们不去求问神，反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和方式，甚至是用一些神不讨神喜悦的方式哈，甚至是违反圣经的一些方式哈，我们去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问题哈。就像亚哈斯王一样，他觉得亚兰攻击他，他要想一个办法，他就想到说我去拜亚兰人的神哈。我们心中有没有被一些其他的东西牵引哈，以至于说当我们心里特别渴慕一样东西的时候哈，而当神没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离开神哈。就像亚哈斯王一样哈，他很想要一个平安哈，可是发现老是被外邦人欺负啊，所以他就埋怨神哈，他也不觉得说是上帝好像在管教他哈，反而他离开神去做一些更加让神讨厌的事情哈。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没有的哪一些的目标哈，我们感觉说比神还要重要哈，以至于说我们要追求一种更灵验的方式哈，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哈。这些目标可能就在我们心中慢慢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哈，甚至一个偶像哈，让我们没有办法的专心的来侍奉神。我们有没有像亚哈斯王一样，当看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坛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坛好美丽哈，我要把它放到我的圣殿当中哈，所以我们被一些眼目的情欲哈，被一些美好的事物哈，被一些肉体的情欲或者甚至今生的骄傲哈所影响，以至于说我们追求世界而对神的事情冷淡哈，置之不理哈。我们有没有出于一些世俗的影响，妥协了我们的信仰哈？就好像亚哈斯王一样，为了亚述王的缘故哈，把圣殿改造了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事情，整个世界上的各种潮流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以至于说我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按照神的教导来遵守哈。或者说当我们在一些罪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看见自己的罪哈，不能悔改，而是找一些其他原因为自己推脱哈。所以说我想当西西家他1月1号的时候，他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满目萧条的景象哈，是在以色列一个非常的低迷的属灵的景况当中。但是呢，西西家他却要立志哈，要振兴犹太王国的这样的一个犹大王国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状况哈。所以说，我想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哈，不管我们在2023年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当我们来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想法说我在2023年也许有一些的属灵的包袱哈，也许有一些的事情让我现在灵命是在一个低潮当中，有一些事情让我有一些疑惑或者是一些迷茫哈，这些事情让我感觉说我跟神的关系很遥远哈。但是呢，当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时期的时候，我愿意改变哈，愿意能够让我的属灵的生命可以重新的活过来哈，重新的振奋起来，重新的被复兴哈。那如果这是你的心意的话呢，那我想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哈，我们一起来看说西西家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哈，来帮助以色列人恢复与神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西西家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也来帮助我们自己可以能够来重新的恢复与神的关系哈。那西西家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想到说我要首先从圣殿开始哈，他知道说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王国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光景，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它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哈。可是呢，他却选择了从圣殿开始哈，因为他知道说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哈，也是整个犹大王国的信仰的中心哈。所以说，当他去修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去 能够让以色列人能提醒他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去哈。所以呢，我们下面就来看说西家王做了七件事情哈，来帮助以色列人回归与神的关系哈。我们也希望这七件事情呢提醒我们，能够让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哈，第四节开始，他说他召集众祭司与利未人来哈。他就他们他他说什么呢？他说利未人，你要听我说哈，你要洁净自己，也要洁净神的殿哈。那么我们的列祖犯的罪哈，在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哈。下面一个，所以呢，以至于呢，就是神在生命记当中讲的哈，这个抛来抛去令人，这个其实是生命记的一个经文哈。他说神在生命记讲的关于以色列人的惩罚哈，真的临到了哈。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北国哈，就在西西家王继位以后5年就灭亡了哈，所以西家王可能也看到了北国的命运哈，所以呢他也很担心哈，这样的命运会临到以色列临到犹大国哈。所以呢他说他是怎么样呢？他就在后面一个经文当中，他就说再往后一个哈，他说我现在要重新与神来立约哈，好使他的列怒转离我们哈。所以说大家知道说就在犹大王国哈许久的这样的一个堕落历史当中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其实在当中也属灵状况很低迷哈。我刚讲到说刚才那个王建那个坛哈，他建坛他也不是自己建哈，他其实是画了样子之后叫一个祭司建的哈，那个祭司也没有说哎这个不行哈不能建哈，他也建了哈。所以说可以看到说在犹太王国的这个历史当中，属灵的这个整个百姓的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堕落哈，也是跟服侍神的这个利未人和祭司的属灵的光景衰退有关系啊。甚至我们看到在那个时间当中有很多的先知书哈，他也在提到哈说这些的宗教的领袖哈，这些的祭司这些利未人哈，他们犯罪得罪神哈，与世人一样哈，所以以至于说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成为这个人和神之间，神本来设立利未人哈是在圣殿服侍的哈，祭司哈就是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哈，可以通过献祭然后能够使人和神能够有保持联系哈。但是呢他们却完全丧失这样的功能哈，因为在过去16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当中哈，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献祭的向神献祭的哈，反而他们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每天的生活当中哈无所事事哈，然后犯罪得罪神哈。所以说西家他很清楚哈，他说这个圣殿哈，就算我把它修好了哈，它只是一个空壳哈，这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最重要的是这个圣殿修好之后，人要去这个圣殿去敬拜，那人要去圣殿敬拜，他需要谁呢？他需要利未人，他也需要祭司哈，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那个在圣殿当中可以去做通过献祭烧香，然后去为这个百姓来祷告代求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百姓才能可能回到这个圣殿里面哈，否则的话光把圣殿修好了也没有用哈。所以说西家王很聪明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鼓励哈，去激励这一些的利未人和祭司哈。那他激励他们，当一方面提醒他们说这些犯罪的后果哈，你想到说这个神已经就是使以色列人哈这个快灭亡了哈，而犹太也岌岌可危哈，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要想到哈，神已经烈怒已经发来了哈，所以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哈，说神已经发怒了哈。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说第11节哈，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哈。所以这个地方在做什么呢？其实西家他就在提醒这些利未人和这些祭司哈，说你要记住你们的身份哈，你们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不是普通的以色列人哈，你们是利未人，你们是祭司哈，你们是有一个特别使命的哈。什么使命呢？就是你们要在神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哈。所以说西家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提醒这些的利未人，这些的祭司哈，他们的身份，让他们清楚他们的身份，然后呢想到说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做这些事情的哈，以至于说他们可以重新洁净自己哈，再次去侍奉神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复兴一个改变也是从这个认知开始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身份哈，我们是谁。在彼得前书讲到说，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哈。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祭司哈，我们也承担着一个使命哈，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哈。我们有福音这样一个大使命，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在我们当中哈。我们不能够想到把这个好像像这个灯哈，把它放在台子底下，不要人看见哈。而我们其实是上帝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灯台哈。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使命的哈。所以当我们属灵生命低迷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是谁哈，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神的儿女哈。上帝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哈。我们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已经离开了那个黑暗的国度哈，而进入这个爱子光明的国度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我们已经被神所更新、所拣选，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有是上帝在世界上的一个使者哈。是圣经讲说你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哈，他是 ambassadors for Christ。 所以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使命的哈。所以说当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这是第一步哈。我们不是想说哎呀我继续犯罪堕落下去哈，而是想到说不是的哈，上帝已经拣选我，已经洁净我，已经接纳我哈。所以说我们可以回转哈，回到上帝面前，因为我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爱的儿女哈，也是上帝在人间的这个使者哈。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哈，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哈，我们要重新纪念我们上帝与我们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哈，于是在这样的新的身份当中呢，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身边哈。然后西西家王鼓励完这个祭司之后，这些祭司果然哈就被激励起来哈，他们想到说对啊，我们是要侍奉神的哈，我们现在这样犯罪得罪神是不对的哈。所以呢他们就讲到说有这么很多的这个利未人哈，再往下哈，好，他们怎么样呢，都洁净自己哈，第十五节都洁净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旧约当中对祭司对利未人有很多很严格的要求哈，他们因为是要进到神的圣殿去侍奉神的哈，所以他们不能够带着污秽去哈，所以他们很重要的，他们也知道说 OK 我要去能够洁净神圣殿之前，我要先把自己洁净了哈，然后呢我再进到神的圣殿当中哈，就去洁净圣殿去了哈。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哈，从当中清除偶像哈。所以这个地方利未人和祭司他们进入神的殿中清除偶像，我刚刚讲过了哈，从正月一号开始清洁哈，到八日的时候都到了这个廊这边哈，就是从外面开始慢慢清理哈，清理到廊这边哈，从廊这边呢，然后又用了八天的时间，慢慢清洗到殿里面去哈。所以呢，一共用了16天的时间呢，才把神的圣殿当中在亚哈斯王甚至之前更早的这些许多王放在圣殿当中的一些敬拜偶像的这些坛呐、这些偶像啊、这些香啊、这些东西哈，全部都清理掉哈，把它拿到这个外面哈，吉伦西那边哈，就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哈，把它扔掉哈，烧掉哈。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哎，所有的这些外邦人的偶像全部清理掉了哈，而我们呢已经将这个原来上帝所要敬拜的一些器具啊、陈设饼啊、桌子啊这些器皿哈，重新又洁净了，重新又分别为圣了，再次归给神哈。所以说，西西家王他们所做的第二个工作哈，就是清除偶像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新年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思考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偶像哈？那有一本书哈，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哈，是纽约的这个 Redeemer 教会的这个之前的那个牧师哈，叫 Tim Keller， 他写了一本书哈，中文翻译成《诸神的面具》哈。这本书里讲到，就是说，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哈，就好像一个造偶像的工厂一样的哈，我们不断的在制造偶像哈。那什么是偶像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旧约当中好像更容易看出来，哦，偶像就是那个亚瑟拉的像，偶像就是巴利的像，偶像就是好像各种神明哈。但是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没有明目张胆的去敬拜这些的东西哈，没有佛像啊、佛龛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家中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头有却还是有各样的偶像哈。因为上帝给了我们各样的恩赐哈，不管是我们的样貌也好哈，我们的钱财也好，我们的能力也好，有些爱情哈，然后儿女啊，甚至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造成的某一种的样式哈。而且呢，他也借着这样的样式呢，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可以来荣耀他哈。可是当这些的事情，当我们看重这些的事情比上帝还要更看重的时候哈，以至于说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价值的这个 所在哈，把我们人生的安全感哈，以及终极的价值感哈，和这些东西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样貌，不管是我们的钱财，不管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甚至是夫妻之间的爱情、儿女、国家、民族哈，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凌驾于神之上哈，觉得说这些东西才是我的价值所在哈，这些东西才是可能带来我的安全感哈，那么。Tim Keller 讲到说，这些能够带给我们真正让我们觉得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的和价值感的东西哈，就是我们的偶像哈。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也许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美好的爱情，我们可能觉得说很好、很高兴、很感恩。可是慢慢的，当我们为了维护这个爱情的缘故啊，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种很就各种故事哈，就是为了这个爱情的缘故，好像感觉这个爱情没有了，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哈，这样的一种。对爱情的观念哈，就是把爱情当做偶像哈。同样有钱财也是一样的哈，儿女也是一样的哈。就是任何事情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一旦没有了，我这个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哈，没有价值了哈，甚至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甚至想轻生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哈。这些东西的那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哈。那有的人说，他说哎，那我也不知道我生命当中有哪些偶像哈。其实，在 Tim Keller 那本书当中，他也提醒我嘛，他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会知道的，因为我们只不过不想承认，但其实我们都是知道的。因为当我们如果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的情绪哈，我们为什么事情很容易生气哈？当一件事情别人触碰我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生气哈。很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这个东西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价值被挑战哈，以至于说我们觉得非常 defensive 哈。所以可能这件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哈。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最多的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面哈？如果这个东西，我们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花在某一件的事情上，而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我要不花这些时间，不做这些努力的话，这个东西可能我就保持不住哈，那我的人生当中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哈。那这一类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哈。我们的钱财哈怎么样的使用哈？我们如果觉得说我们要在我们不管是我们想要拼命的赚钱，然后拼命存在银行里头，只有每天看到银行当中多少数字，然后我们才觉得我现在过得下去了，可以过得下去了哈。否则就会觉得惴惴不安哈，觉得说这个以后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哈。这种情况，或者说我们的钱，我们把钱花在一些我们比如说有些人特别爱自己的美貌哈，就觉得说我不管怎么样都要维持我的美貌哈，不管到了哪怕我60岁了，我还要看着像20岁一样的哈，然后。各种看各种养生的书籍哈，看各种养生的视频哈，然后让自己尽量显得年轻美貌一点哈。或者说有一些人他把钱都花在儿女身上啊，我自己我抠的不行哈，我就我哪怕吃粥都可以哈，但是我的儿女哈，他得要穿最好的衣服啊，他得要去最好的学校哈，他得要得到最好的教育啊，等等哈，哪怕我倾家荡产，我也愿意让他做这些事情哈。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就暴露出来我们对某一些的事情的一种看法哈，让这些事情让我们暴露出说，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哈。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哈？哪些东西让我们觉得说到了晚上想到说这个东西在，哎呀，我真安心啊，这个我可以安然入睡哈。这个东西不在，我就没法入睡哈。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哈。有可能我们觉得说我只有我这个人是有工作的时候，我才是我哈。如果我的工作失去了，比如说我被layoff 了，那我就不再是我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哈。所以说每天晚上当听到风声说，哎呀，今年这个听说这个 tech industry 又要裁员几万人哈，然后就觉得说很可怕，就这个事情会不会临到我，然后以至于说我吃喝不香哈，然后晚上都很担心哈。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哈？我想这些事情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去检视哈。所以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出问题啊，我们发现我们的夫妻关系出问题，我们发现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出问题，我们发现甚至我们常常自己活在一种担心受怕这样的一种不喜乐的环境当中哈，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偶像哈，它让我们错误的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安全感哈、把我们的钱财、把我们的时间花在一些其实是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和价值意义的事情上哈，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感到很满足、很高兴、很安全的时候，可是却没有哈。就好像在有一个很著名的先知哈，叫耶利米哈，他讲了一个话，他说以色列人他为自己打了井哈，他要去存水哈，他要去存水，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这个挖的这个井是破漏的哈，所以他存的水存进去了，看起来是满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漏掉了哈，存进去过一段时间就漏掉了哈。 他就说，他说你们的生命哈，就好像那个破漏的那个井一样的哈，你自己觉得存了很多水哈，感觉很开心哈，但实际上这个是破漏的哈，时间一久以后，你所有的水就都漏掉了哈。所以说不能够真正满足你哈，他说你怎么样可以满足呢？耶利米说你要来哈，就近那个神的活水哈，真正的得到满足哈。耶稣也这么说，他说你们要来就近要来吃那个活水哈，他说那个才能够真正让你永远不渴哈。所以说我想就好像西西家王哈，他要清理圣殿啊，他把这些偶像从生命当中从圣殿当中清除出去哈，以至于说神才能够在这个圣殿当中被人尊崇哈。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哈 ，Tim Keller 他讲的，他说，这些偶像我们不太能够从我们生命除去哈，因为这些偶像很有可能他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哈，我们把它除去是不可能的哈，你不可能真正的把儿女、把爱情、把钱财、把你的工作哈，真正从你生命当中除去哈。但是那怎么样可以让它不成为你的偶像呢？他说这些东西能够被替代哈，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它除去啊，但是你可以把它替代哈，也就是说你用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来替代它，那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神哈。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儿女哈，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重我们的配偶之间的爱情哈，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重我们的工作哈，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重我们的钱财哈，而是我们要让这些东西都被一个更高的价值哈，更高的一个目的哈，更高的一个安全感哈所支配哈，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才能，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来服务于这样一个更高的目标哈。那我们这些东西就能够成为一个被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哈，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捆锁，甚至成为我们的偶像哈。那这个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哈。当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中心的时候，那我们所有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才能够被整个的这样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更高的神所造我们本来的原本的目标所统一哈，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才成为真正成为我们的祝福哈，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拦阻，甚至是一种捆绑哈。所以说，西家王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清除偶像哈。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哈，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说，我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偶像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哈。那求神可以帮助我们，让他自己可以来替代这样的偶像哈，以至于说我们之前所看重成为我们偶像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的工具哈。这些祭司被清这个兴起了哈，这个偶像也都清除掉了。那下面该干嘛呢？西西家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往下哈，就是他可以献祭了哈，因为以前是没有献祭的人哈，因为这些人都不洁净哈，这些人也洁净了哈。以前不能献祭，是因为这个殿里头充满了污秽的偶像哈，也都清除了哈。所以呢，西西家王就来到神的殿中哈，来献祭。他献什么祭呢？他说献赎罪祭哈，很重要哈。西西家王知道说，他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么多过往的16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当中，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哈，远离神、不荣耀神哈，去敬拜外邦偶像，这些罪都要去献，都要去赎，先赎掉哈，以至于说神才能有可能去恩待他的百姓哈。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做的事情就是去献赎罪祭哈。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想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一个属灵更新的气象哈。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约翰一书的1章9节很有名的一些经文啊，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所以说，在神面前，我们如果已经是蒙恩的神的儿女哈，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哈。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向神认罪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求神的赦免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赦免按照他所应许的赐给我们哈。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犯罪，或者说自己觉得犯罪哈，有一些事情做的觉得是，或者是有一跟一些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逃避神哈，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子我还不我他说起来说哎呀我无脸见神哈，但其实也不是哈，他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来到神面前不 comfortable 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在一种很奇怪就是有犯罪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愿意面对神的哈，并不是说神不愿意面对你哈，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神哈，是你想逃避他哈，所以这成为我们的一个倾向哈，就是以至于说当我们 在一个犯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哈，我们就在犯罪当中，我们就越来越不想读经祷告，越不想读经祷告，我们就越陷在最终，越不陷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越远离神哈。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圣经讲说我们就习惯了哈，这个事情就成我们惯性了，我们觉得说哦，好像不敬拜神也没有关系哈，每天我这样过也挺好的哈。可是上帝他让我们做的是反过来哈，就是越当我们犯罪，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哈，无脸见神的时候，越是神的恩典显大的时候哈，我们越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诚心的向神认罪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说，当我们神，你要想哈，但你之前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做了那么多不讨神喜悦事情的时候，上帝仍然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你，让你的生命可以回转。那为什么你成为基督之后，犯了罪之后，上帝就做不到了呢？所以说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谎言哈，拦阻我们。所以说我鼓励弟兄姐妹哈，就是如果当你觉得说你在一个罪当中，你觉得说上帝不会赦免你的时候，这个是撒旦的谎言哈，因为上帝一定会赦免你哈，但是前提是你要到上帝的面前，要认自己的罪哈，要悔改哈。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是我们新的一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哈，就是如果你在2023年你觉得有哪一些的罪哈，让你觉得远离神哈，那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把这个罪向神来认哈，然后求神的赦免哈，上帝会赦免你，会接纳你哈，以至于你可以重新的恢复与神的关系哈。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这个献祭也献好了哈，赎罪祭，然后整个为这个以色列人献上之后，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太高兴了哈，然后下面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往下哈，继续往下哈，好，就在这里哈。然后呢，这些利未人呢，他们就拿出这个帛啊，这个色呀、琴啊，然后呢，就照着这些之前的这些吩咐的哈，就开始唱诗赞美哈，然后呢，乐器相和哈，吹号的吹号，唱歌的唱歌哈，直到敬拜结束哈。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哈，而且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西西家王有吩咐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啊，所以30节哈，他说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哈，又吩咐这个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称色神哈，其实也就是诗篇哈。如果大家知道诗篇的话，作者最多的写的最多的一个就大卫哈，一个就亚萨哈。那所以呢，就我们就发现说，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就是哇，上帝的赦免他们的罪哈，然后有一群的祭司带领他们献祭哈，然后神的殿这么的美好哈，他们来到神的殿中哈，所以呢，他们心里头就非常的激动哈，然后呢，他们就唱诗赞美敬拜哈。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哈，其实我们当我们属灵状况低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捷径哈。圣经上讲说，不是圣经上讲哈，有一个人讲，他说，到神面前最快的捷径就是赞美哈，就是。你觉得哎呀，我现在离神太远了哈，他说哎没关系啊，有一个捷径哈，就是赞美神哈。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到神的面前去了哈。所以说赞美是一个什么过程呢？赞美其实是一个我们的焦点哈，从自己转向神哈。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赞美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就是开不了口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常常的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哈，常常看到自己身上各种的问题，看到自己环境当中各种的可怕哈，看到各种的这些，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去赞美神？我根本赞美不出来，我现在在这么一个可怜的情况当中哈，没有人可怜我哈，所以很多这种自怜的情绪啊，这样的一种害怕的情绪哈，影响我们哈，以至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赞美神哈。可是赞美是什么呢？赞美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焦点从自己转向神哈。我们不再看到自己的处境哈，乃是想到神的属性哈。也就是说，我虽然现在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哈，但是我知道，对吗？不管是我过去的经历也好，圣经当中的记载也好，别人的见证也好，我知道上帝是那位行大能的上帝哈。我相信说他在我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带领我哈。我知道上帝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是创造宇宙全能的万有的神哈，他是爱我的神哈。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种低迷的情绪，在一种灵里头低落的这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唱诗赞美哈。但是当我们去唱诗赞美的时候，其实神让我们的生命的整个焦点转移过来哈，不再看到自己的情况哈，乃是看到神的属性哈，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在赞美当中重新的去 认识上帝哈，然后重新被提醒哈，上帝的工作哈，就像圣经当中常常很多次讲到哈，为什么我们看到诗篇当中反反复复提醒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回想哈，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上帝怎么样带领你们从埃及出来哈，你们要回想哈，那个时候你们亚伯拉罕、雅各。这个以撒、雅各，他们那个时候，你们是这么小一群人哈，上帝让你们成为一个大国哈，你们要想哈，所以常常提醒他们要想那些事情哈，要让他们回忆，让他们去想到说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哈，以至于说当他们现在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不是因为上帝出问题了哈，乃是因为他们远离上帝哈，在生命记当中所讲的那些祝福和咒诅哈，按照神的话语领导他们哈，所以说让他们能够回转哈，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最近情况比较不太好哈，我常常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然后有很多的让我觉得说跟神关系很遥远哈，那就邀请大家哈，可以向神去赞美哈。这个赞美可以通过唱诗的可能性，通过唱诗的方式啊，唱一首诗歌，或者可以通过读诗篇哈，去重新被提醒哈，或者是通过我们向神的祷告哈，我们 focus 不是 focus 我们。一祷告很有一种倾向啊，就是我们很喜欢为自己祷告哈。哎呀，神呐、啊，我现在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请你来帮我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哈。所以还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还是在想到自己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哈。也可以祷告这么祷告，但是这种赞美的祷告不是想到自己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哈。赞美的祷告是想到上帝的属性哈，想到上帝的作为哈。我们可以想到上帝在我们信主的初期哈。是怎么带领我们哈？想到上帝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坚定我们哈？想到我们周围的这个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所做的事情哈？我们想到上帝的创造哈？想到各种奇妙，所以赞美的祷告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哈，是以上帝的属性和他的作为中心的一种祷告哈。那在这种祷告之内呢，我们也可以掺杂，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哈。但如果我们过度的 focus 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上帝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可以来工作哈。所以说鼓励大家哈，就是像西家王这样哈，就是当我们想要属灵复兴的时候，我们除了认罪，我们除了来到神的面前清除偶像之外，我们常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祷告、唱诗，去敬拜神哈。好，然后下面呢，西西家王又来挑战以色列人了。他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么高兴哈，这么开心哈，这么喜乐哈，我们的罪也被赦免了哈，然后我们又归耶和华为圣了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感谢祭哈奉到神的殿中哈？”然后会众就很甘心乐意的把这个感谢祭哈放到了神的这个面前哈。那会众所奉献的这个感谢祭，他讲到说有公羊、公牛70只啊，公羊100只啊，羔羊200只啊，等等等等哈。然后以至于说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祭司不够了哈，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东西了哈。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像神的这种感恩哈，我们不够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哎呀，我数算神的恩典了哈，我们就开始想了哈，这一年有什么样感恩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们在感恩节数算的时候，有时候数算不过来哈，就有的时候忘掉了哈，因为太久了嘛。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花一些时间。或者过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感恩的这样一个分享哈，不管是跟自己的配偶，还是跟教会弟兄姐妹哈，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哈，那这是对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赦免，上帝对我们的接纳哈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哈。那当然，这个感恩的奉献，感恩的这个，除了我们去言语上的感恩，记录的感恩哈，那还包括感恩的奉献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会众按照西西家王的挑战哈去奉献哈，那实际上也告诉我们说，对神感恩的奉献哈，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哈，因为我们所有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哈。所以说，如果你当你不愿意向神去给予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的生命好像也是封闭的哈，因为我们连上帝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都不愿意去回报他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对自己的配偶，或者对其他人给我们的恩典会有回应呢？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直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状态当中的时候，神的恩典也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哈。就好像在这个马拉基书当中哈，马拉基就提醒他们啊，他说：“你们 如果你们尝试着去向神奉献的话，你们看看神会不会加倍的祝福你们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担心哈，说哎呀，我不够哈，或者说我这个给不出去哈，或者觉得不愿意给哈。但是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尝试当中哈，我们去尝试着把我们所从上帝领受的还就是一部分按照上帝的这个的教导哈，做我们的本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有改变的哈。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来分享啊，说他们学会奉献之后，他们的发现在生命当中有很大的改变哈，因为他们更加的对神的恩典哈，对人的这样的恩典哈，更加的开放了哈。所以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更新里面哈，向神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不可以少的哈。所以也求神可以在新年当中鼓励我们哈，可以来尽我们的本分哈，把神所当得的可以啊奉献哈。那这个地方呢，西西家他就借着这个会众的洁净啊，会众的这个敬拜啊，然后会众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奉献哈，所以呢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祭祀呢就结束了哈。我觉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哈，但是呢在这里呢还没有结束哈，西家王他又做了一件更加大的一件事情哈，那就是往下哈，三十再往下哈，三章的时候西家王说，他说哎呀，我们敬拜上帝这一次哈，但是大家知道说正月十五哈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逾越节哈，他说哎呀，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过逾越节了哈，我们要过逾越节哈。你想这是个多大的工程，因为过逾越节的话不是只是这一群现在在耶路撒冷的人去敬拜神哈，过逾越节是所有的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都要去耶路撒冷哈。所以说但是西家就有这样的心啊，他说我愿意哈，他说让所有的在这个犹大以色列各地的人哈，都来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哈。那所以呢他说哎呀，那可一月份肯定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处理完就1月16号了哈，已经过了逾越节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啊，我们在2月守逾越节哈。所以呢他就派出了很多的这个差役哈，到各个地方去邀请哈。那往下看哈，各地方邀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他说你们快来哈，他说你们都按照是我们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你们快来守哈。然后再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会众对这个的邀请有两种态度哈。往下哈，再往下哈，好，这个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就说，特别你看他讲以法莲、马拿西到西布伦，这是什么地方呢？是北国嘛，对吧？北国就是以法莲哈，所以他们到北国的时候呢，那我刚刚讲到了哈，北国他们因为已经许久没有敬拜神了，所以以后有人去嬉笑他哈。但是他说也有人愿意自卑哈，来到耶路撒冷哈。所以说北国的有一些部分人来哈，然后呢犹大人哈，就是南国的人呢，他们都愿意哈，他们要一心遵守王和众这个首领的命令哈，所以他们都要来哈。所以说南国的人都来了哈，北国也来了一部分人哈，怎么样呢？就到神的殿中去过逾越节哈。我们看下面一个，然后在二月的时候呢，他们就聚集了哈，然后把那些这些还是要、啊、把那些过去的这些坛啊什么都除掉了，除掉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宰了逾越节的羔羊哈，再过节了哈。你知道这个逾越节哈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逾越节代表了说神在埃及的时候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哈带领出来哈。大家都知道逾越节发生什么事情对吗？就是上帝他拆了灭命的天使哈，要除灭这个由这个在埃及地的长子哈。但是呢他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们要杀一个一岁的无残疾的羔羊哈，杀他之后呢，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哈，涂在门框上之后呢，当神看到这个门框上的记号的时候呢，他就逾越过去哈，就不再击杀这一户的长子哈。那这个并不是给犹太，并不是说只是以色列人自己做哈，如果有其他外邦人他们愿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话，他们也能够免这个灾害哈。所以这个羔羊的记号它可以保护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的人哈。当然当时的埃及人并没有听这个话哈，很多人埃及人没有来哈，但是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安全的哈。所以逾越节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羔羊的宝血遮蔽了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的人哈。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上帝所设立逾越节，可能当时人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设立逾越节哈。可是过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就清楚了哈，为什么要设立逾越节呢？因为就在逾越节那一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那一个赎罪的羔羊哈，为全人类的罪成为赎罪记号。所以他的宝血，圣经上讲说我们信靠他的人哈，他的宝血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个记号哈。所以神看到我们生命上这个印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被救赎的哈，所以他就逾越过去哈，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哈，也不再审判我们哈，乃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那个白色大宝座的终极审判哈，他就逾越过我们哈。所以呢，所以说逾越节其实就是预表的基督耶稣哈，逾越节它就预表的基督的救恩哈。基督在逾越节受害不是偶然的哈，这是必然的哈，因为上帝早在2000多年前，在基督出生前的2000多年前哈，在摩西的时代哈，他就已经预表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所以说，以色列人纪念逾越节，就好像我们现代人纪念神一样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7年当中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月我们教会都有一次圣餐哈，圣餐的意思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哈，杯是他的身体，血是他的为我们所流，葡萄汁是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哈。但是我们不要等到每个月圣餐的时候才去纪念哈，其实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都可以来纪念哈。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召集来去过逾越节哈，也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也可以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哈，我们重新去想到说我们的这个救恩哈，它整个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我刚刚前面讲的很多事情的这个根基里面哈。只有我们真正明白上帝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感恩的人哈。只有我们真正的在上帝救恩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说我们自己有一个新的身份哈。只有在我们真正在上帝救恩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去把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清除哈，去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掌权哈。而只有在我们真正明白上帝对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才敢来到上帝面前去求神来赦罪哈，我们也才能够来唱诗赞美哈。所以说，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救恩这件事情哈，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每天常做的哈。我们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在读经，我们在与弟兄姐妹交流，我们在与外邦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常常想到上帝的救恩哈，以至于说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在人间的这个使者哈，把上帝的救恩可以带到我们周围的别的人的生命当中哈。所以说，这个事情之后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哈，再往下哈。好的，然后他们就按照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过节他们是要过7天的哈，所以他们过了这7天哈，过了7天之后呢，然后呢大大喜乐哈，这里21节当中说他们大大喜乐哈，所以呢守节7天之后怎么办呢？再往下哈。23节，他说我们全会众商议哈，要再守节7日哈，然后呢又欢欢喜喜的守节7日，所以他们这一次的逾越节过了14天哈，而且是4天的话，一直是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里面哈。这就好像我们大概出去旅游哈，度假哈，度了一次假不够哈，我们想再度一次假哈。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度假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过了逾越节之后，他们又过一次啊，所以他们过了14天的逾越节哈。这里讲到说他们大大喜乐哈，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想我们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人哈，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哈，那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一个大大的喜乐哈。这个喜乐真的是那种舒畅哈，那种感觉，那种安宁哈，是我们体验过的人才知道哈。所以，当我们在一种罪的捆绑当中，在我们在一种与神的光景不对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是知道的哈，因为你生命当中你会觉得很有压力，很有重担哈，让你觉得就是。很难受哈，就好像有一片乌云就在天上悬着哈。但是当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当你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这样一种美好的这种救恩哈，当你真正去思想上帝与你同在这样美好的事实的时候哈，你的生命一定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哈，是一种喜乐哈，是一种感觉说，哎呀，真的是好像跟上帝时间没待够哈，待了7天哈，再待7天哈，有这样一种非常美好的大喜乐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哈，属灵复兴哈，不光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重新去调整，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像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哈，在这么长时间哈没有过逾越节哈，在这么长时间当中与神隔绝哈，在这么长时间去敬拜外邦的神哈，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去神的殿都关闭哈，没有去敬拜神的仪式当中，当他们突然经历到与上帝同在哈，经历了这样一个美好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大大改变了哈，因为他们知道说。 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他们全都喜乐哈，二十五节讲到说他们尽都喜乐哈，又回到各地去居住去了哈。所以说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西家王所做的七件事情哈，就是重新提醒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哈，清理生命当中的偶像哈，求神赦罪，唱诗赞美，甘心奉献，纪念神的救恩哈，然后呢最后呢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哈。当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七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2024年一定是一个真的是我们重新属灵复兴哈，可以与神同在的一年哈。我再讲一件事情哈，如果大家去看其他的故事就会看到这个故事哈。亚哈斯王他穷尽一生的心血啊，他想追求的就是国土的安宁哈，不要再受外邦的欺凌哈，然后呢以至于说他想到说与亚述王去结盟哈，通过这样一个结盟的方式他想要来达到安宁哈，确实没有哈，以至于说他仍然受到亚述的欺压哈。而如果我们看历代志的下两章的故事的时候，在32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以赛亚书当中，大家可以去看哈，以赛亚书的36章37章那个地方哈，讲到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亚述王已经把北国灭掉了哈，然后他当然不满足，就把北国灭掉了，他就要想来灭南国哈，所以他要大军压境哈，亚述的你知道亚述是多么强大一个国家哈，大军压境哈，然后来围绕耶路撒冷哈，可是这个时候呢，然后他们也羞辱神哈，我不具体讲了哈，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故事很精彩哈，但是那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哈就给这个西西家王就说哈，他说你不要怕哈，他说上帝会来成就哈，所以后来上帝果然做工哈，上帝亲自的使亚述王就是那个失败哈，以至于说亚述王逃回之后，然后又被他的儿子杀掉了哈，而且没多久呢，亚述也被北边的巴比伦给灭掉了哈，所以说亚哈斯王他穷尽一生哈，用各种自己的方式想要得到的国土的安宁哈，没有得到哈，可是西西家王却因着与神的关系哈，上帝祝福他哈，没有让他们被亚述国灭掉哈。所以说我想这个是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可以去学习一个功课哈，我们会常常觉得说我自己要想要的一些事情哈，我要靠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手段哈就得到哈，但是你用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得到的事情未必是你真正需要的事情哈，但是当你去与上帝的关系和恢复的时候哈，借着上帝所给你的恩典哈，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哈，才是上帝真正会赐福哈，让你真正的可以去能够去享受哈，并且呢可以去使用出来，可以荣耀上帝的这样一个工具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哈，新年开始哈，我们可以像西西家王这样一样哈，我们清理我们生命当中旧的这些偶像哈，这些旧的这些包袱哈，而开始一个新的和上帝的这样的关系哈，我们可以经历像以色列人所经历这样的一个大的喜乐哈，以及得胜哈。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今天借着西西家王是吧，清理圣殿这一段，主啊你也提醒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在过去很多时间当中可能有许多的属灵的包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有一些偶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我们心灵的啊这样的圣殿，但主啊真的是你祈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身份和地位，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可以来认罪悔改，也帮助我们，主啊可以清理掉我们生命当中这样许许多多拦阻我们认识你的偶像，也帮助我们可以来唱诗赞美，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可以纪念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经历自己的同在这样的大喜乐以及得胜，主啊愿你赐福每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在2024年当中，主啊属灵的生命有重新的更新，以至于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每天可以经历自己的美好的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